没有。
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所罗门王就是给那个泰尔王希兰啊，他不是给他20座城吗？就是他给他20座城，然后那个西兰王就是有点不太高兴的说，我凶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啊？那我想要问，说是这个是西兰王太吹毛求疵吗？因为感觉所罗门王那么富有，应该也给他的那个诚意应该也是不会太差才对。而且圣经有特别把这一段记下来，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这一段，我一开始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要去记在这一段。那后来有人说，如果你要读这一段的话，你要把第11节跟第14节连在一起来读，然后把这个12节跟13节只是说一个补充说明。
嗯。
也就是说，推罗王他要按照所罗王的要求，要来给他东西。
嗯，
那所罗王就把这个20座的城给了希兰，然后看希兰就又给所罗王另外的128连等的金子。
嗯，
而11节跟14节都是为了来说明第10节。王人建造圣殿跟王宫所需要的，也就是在他早期的时候，他为了得到这些金子跟木头，他就要用这20座城来当作代价。
嗯，
那12节跟13节是说，这个代价西罗王并不满意。那不满意的话，刚才你爸爸有谈到说，把这个城称作是加布勒。
嗯。
加布勒其实这个字现在很难去解释。还有，我看到坊间的解释有很多种，因为它的这个字以后几乎没有再出现了，所以去确定它的意义在哪里。另外有一种人，他根据这个亚伯兰文，就是阿拉伯文，哦，那阿拉伯文里面同样的这个字根，哦，这个字可以翻作以压，然后我们就可以清楚说，所罗门不过是把这个20座的加利利的城当作抵押品，抵押给希兰。那希兰是本来说希望说透过这20座城，他还可以得到一些利息，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城啊，有一些出产，有一些东西，他可以去征税，他可以去得到一些食物，什么东西的哈，啊？结果好像是所罗门给他的并没有达到他心中所愿意的，也就他有点吃亏了。他在交易的过程中有点吃亏。那这种姚锡华，你爸爸刚才特别去强调，把它放在第26节到28节。所罗王跟希兰出去航海交易，结果经文只描写说，得到的金子只归给所罗王。那希兰得到什么？好像希兰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嗯，
那好像希兰跟所罗门王的交易哦，这样的贸易哦，好像他都是吃亏的，不是一个很平等的贸易。那所罗门王可以从这个贸易的过程中，他得到很多东西的。一开始他缺了木头，缺了一些金子，如果透过这样的贸易，他可以开始可以得到这些满足。大概他要强调点，强调这样。如果这样的解释的话，就我们就知道他并不是在讲说所罗王把加利利的土地，哦，好像是出卖给这个希兰， 这个在律法中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以色列的土地绝对不可以出卖给这个外邦人，所以这个应该是如果照一般他们的把它翻作这个抵押的话，那确实是比较符合律法的一个规定。我认为只是把它当作抵押品，让它来取得建造这个圣殿跟王宫所需要的这些材料，在他初期的时候，因为所罗门也不是说一来就开始他就很富有，他不断的强调说他是透过贸易，他说他可以得到很多的财富，那这个大概是这一段他要一起强调的。
好，
还没有其他？慧琳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呢？
其他的就还好，就这一点比这几节比较有趣，比较有那个。
好，那个海丽有没有在交通的？海丽，
可以听到吗？
哎，可以听到。
哦，那个，我分享一下我的体会，就是这个苏罗梅王给西兰的20多城，就除了城之外，城里面肯定有人哈。当时应该是住的以色列人吧。就是从这方面来说，就是如果说苏罗梅王把这城和以色列人都给了西兰，也不合理啊。然后我有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上帝对于这个世袭制，就是从大卫王到所罗门到所罗门的儿子，这个世袭制和现在的这个各个国家这个选举制啊，怎样去理解这些制度，包括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他的这个比如说总统啊哈，是个选举制的，应该也是选举制哈。我对这个有疑问啊。
好。
就是世袭制和选举制在上帝眼中是怎样的啊？从这经纬来看，上帝是这个世袭制是从上帝来的啊，
所以我们要回到律法所记载的内容是什么吧。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十诫里面，有没有十诫里面的这个在第二诫的时候的结束点，他有没有说如果是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不及止30代；爱我所我见面的，我必他向他发兼爱，直到千。那很明显的，他有谈到福跟祸。福祸他会延续到子孙问题，不是只有你个人的。神的判断是用这个方式来做判断。所以今天从大卫王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他硬币了所罗门王。如果今天所罗门王他也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他也会硬币他的儿子罗伯安。那是照律法所讲的，一代硬币另外一代，如果他们都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们的国位会一代传一代。那反面来讲，如果今天犯的罪，王犯的罪而不愿意悔改，那神就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到列王以后，每一个王 常常在犯罪，结果最后神把当初应许给大卫王的后代要永续为王的这一个应许，他就把它拿走了。那以后以色列所呢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王位就被终止了。所以这个都是用律法的角度来看，他不是来用我们今世的说的选举，你是怎么样的方式来选举，哦，他是用神的法律法来评判怎么样得福，怎么样失去神的福而祸及子孙。所以我们看到第四节跟第九节，他用不同的角度，福祸变成。那福祸变成之后，是以律法为先。你遵守神的律，那你就得到福；你违背，你就得到祸。那这个是律法的一个原则。他在所罗门王在大卫他们王位上的这样的一个报应是很明显的。那以后呢，对我们来讲也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律法要教导给我们。其他的众弟兄可以讨论吧，看了你的什么意见了。
钟明有不？钟明，
我是想到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富不过三代”这种说法，看起来是跟这里跟刚刚所谈的，应该是总结出来的经验是相同的，对吧？那表示说富不过三代，那表示就是前人就没有好好的去秉公行义，没有好好的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嘛，所以呢再好的福分也不可能永久传给他的后代。那更加的是能够警惕我们，因为常常我们的眼光只是看到眼前，看到自己的这个周遭范围，但是如果我们更加明白这里所讲的这样的一种神对待人以及他的子孙的这种原则，那我们就会更谨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绝对不仅止于我们个人，因为现在很重视所谓的个人主义啊，本位主义这种观念，好像是什么就是好坏就是自己承担，但从圣经的角度表明的却不是如此，它绝对是会影响到周围以及他的个人的一个后代等等。所以这个更加是成为我们的一种见解。
海丽，你的观点呢？你认为怎么样？世俗跟先举。
世俗和什么传统？
世袭啦，就是世袭。
哦，世袭是吧？哦，
世袭的跟一般现在的所谓的用选举的。
我非常那个，就是刚才传道讲的， 我很赞同传道刚才讲的啊，这个诫命里面讲的一样啊，这是就是因父及子啊，就是这样一个就是神的一个神的神果的这个公义和公平啊。不过现在这个以色列，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就是后来就是从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啊，就是他也没有从这个从现实来看，就是一直到现在，就以色列国一直这么几千年以来，就没有人，就是没有以色列人在做这个大，就是以色列大卫的后裔在做他这个宝座了哈、啊，做这个王位的。而上帝一直应许的是，就是他的子子孙孙呀，就是不断来做以色列的国位。这样就是有从现实来看是有些矛盾啊，这怎样理解呢？
所以当我们在解释神应许大卫王说将有你有一个儿子要来接续你为王，如果按照字面解，那个是指所罗门王，也就是按照大卫的肉体的后裔，那他有一个儿子未来来接续他王位。但是如果按照神原来的属灵的意义来讲，那个是在应许这位基督，那位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他要来接续大卫作为王。所以他的应验点有两种，一个是按照当时的以色列国度，一个是按照神所应许的救恩，这两个角度来看的。那我们看到以色列国最后并从这个西元前580几年哈，586耶路撒冷被第一次毁灭完之后，那到了第二次被灭，大卫的子孙就再来也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国王，都没有了。我们说以后在以斯拉跟西米记里面谈到他们第一批归回的这些以色列中间，有一个人叫所罗巴伯，这个人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也没有做王，他不再做王。从那个时候，大卫的子孙不再成为属世的王了。那一直到现在，那你说神有没有让他的应许落空？那就要看我们对神的应许的应验点是应许在哪一个点。今天一直强调耶稣基督要做王，做王。啊，你这个问题还没有要谈的。
我理解还是就是从救恩的角度这个做王啊，虽然就是从被掳之后就是 没有人做在这个世界上做王，但是就是从戚薇的角度来说，应该各个时代应该都有做王的啊，我是这样，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啊。虽然没有圣经没有记录下来说哪个人做王啊，但是从旧约的角度来说，应该一直从被掳到耶稣基督啊，应该是连贯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可以这样理解吗？
你的意思是说，被掳回来，一直到耶稣基督才应验，神要让这个大卫的家做王这件事情应验的，是不是？
就是就像各个后来世代的先知啊，就是祭司、先知啊，这些人是不是也可以算作王啊？就是信靠，完全是去信靠谁的？是行这个上帝的公平公义的这些，就是祭司、先知啊。从后来以色列来看，就是这些先知是带领以色列来的啊。
王跟先知还是有差别的，就如同说祭司跟先知还是有差别的。先知还是不能够称作是王的，
因
为王有他的权柄的职衔。那个叫的还有没有其他钟明有没有？
我没有。
我稍微回应一下叫的弟兄所谈。